好，我们先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恩待我们，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去敬拜你。多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透过你的话语，我们去认识主更深。主，当我们明白你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你教导我们要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去思想我们应该怎样去爱我们的主。我们真的不懂得去爱，主求你教导我们，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让我们的心是向你敞开，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无论是讲的听的，我们一同被主的话语所提醒。施恩的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一生都在主的面前尊你为大，你是我们的主，让我们是从心底向你祷告，而不是一个习惯。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好，今天想和弟兄姊妹是继续我们去看尼希米，转眼尼希米记应该是就来看完的了。我不知道会不会前面的你已经不太记得到底讲什么东西，但我很盼望就是透过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你起码对于尼希米有一个基本的去认识。尼希米记呢，第八章到第十章，我们因为今天我们看第十章的最后一部分，这三章八九十呢，其实是环环相扣的一段的经文。如果你记性不错，或者你现在揭一揭的圣经，你会记得第八章开始呢，就是讲到人那些的建造，因为前面就是讲到建造那些城墙，城墙中间的难处呢，他们一样一样的克服。当城墙落成，第八章开始就讲到人，我常都讲是硬体的东西去建造很容易，但是人那个建造呢，是要花很长的功夫。第八章开始就讲到要建造那班的百姓，当他们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比较安全的环境去生活的时候，他们需要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有长进。第八章就讲到以斯拉在百姓的邀请之下，他们是不是来到那个水门的广场去做什么呢？就是听以斯拉去宣读神的律法，让他们去明白昔日摩西将这些律法写给他们的时候，要他们怎样去跟着神的心意去行。当他们听到这些律法书的宣布，他们很自然地从心底在神的面前有认罪。他们看到自己过去的失败，未必是他个人的失败，乃是看到他自己这个民族的历史在神面前所受的一些的惩罚，和所受的一些的极大的恩典。即宣读律法的时候，让他们从心灵里面有一些反省。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劝弟兄姊妹要读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圣经你说，那是过去的事，但是当你看到过去的事，我们看我们今天的时候，是有地方是需要去省察。所以以斯拉他宣读律法书所带来的就是百姓的省察。所以第九章你看成章是他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一个认罪的祈祷，很长。我们有时祷告都会很长，但是很啰嗦。但你看这个第九章的祷告呢，他是很精简，他为自己去认罪祷告，为他们过往他们的列祖的跌倒去认罪去祈祷。当然我们不是每一次祈祷就这样你发现你的时间是不够用的。即是这一次，就是因为他听了这个律法的宣读的时候，他们从入面整个民族性的，他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去认罪去祈祷。这个就是第九章，我们看到整章都是认罪的祈祷。那么认罪祈祷之后，不是就此就停止，他们有实际的行动。那个第十章就是实际行动。第九章最尾的时候，他们开始就是会签名立字，表达他们那种的决心。而第十章一开始你看到他开始签名的时候，从省长尼希米开始，一直到祭司到利未人到他们那些众首领，大家一起签名立志， 要去遵行神的话语。这个是第十章去话给我们听的。他们都要想好好地去服侍这位神。在那个名单里面，我们很多人都很怕看名单，我们都不会逐个叫你去读那些名单。不过我们看到就是，当他们这些立志要去好地去服侍神，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实际的行动就开始。我们上一次因为时间缘故，我们真的看到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他们对于婚姻，对于个家庭，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决心要怎么样做呢？在上一次我们讲过，他们就在婚姻的定例上面，他们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也都不要自己的仔去娶外邦女子。为什么呢？要他们的家庭在神的面前保持住那种纯一的敬拜神，是独一的敬拜，因为外邦他们是多神，什么都拜，要保持住他们对神面前那种的敬虔。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让自己的女儿去娶外嫁给外邦人，也都不让自己的仔去娶外邦的女子。这样是一个让他们在敬虔的生活上面是一个保持的方法。这个是他们第一方面，他们实际的行动，在神面前他们立志要这样去做。第二样东西呢，就是他们去回去重新恢复安息日的遵守。过去他们因为流离失所，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地去守安息。守安息最基本一样就是令他们同他们周围那些人，因为他们进入个新的地方，他周在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外邦人，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分别。从守安息就可以分别出来，好像今天我们个个聚集在这里去敬拜神，你的邻居是不信的，他看到你个个星期这样，他很自然的知道啊，他又去教会的了，是不是？这个是很外在，你就很容易去分别出来，这些是属神的人，他们安息日在神的面前去休息。他们认定安息日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那我不知道你觉得安息日，哇，要这么早起身，难得一个星期可以睡晏一点，你是不是觉得很受苦呢？如果是这样，就是你和神的关系做疏远，是吧？如果你是很想去亲近神，又很想透过这个机会和弟兄姊妹有一个相聚，一起去敬拜，我们可以常常是独自去受神的面前，但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的机会就不是那么多。但是星期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应该以星期日是为乐的，因为我们可以与弟兄姊妹亲近，一起来亲近神，所以以安息日为乐。咁另外喺安息入边咧，佢哋心灵去得饱足。如果我唔知道你一至六有冇好好地去读经，我相信好多人一个礼拜食一餐饭嘅啫，就礼拜日听呢一堂道，所以觉得好重要。如果嗰日嘅道咧达唔到你心灵嘅要求，你就觉得好失落吓，我饿咗一个星期，今日都冇办法饱足，咁啊好对唔住弟兄姊妹。饭要平时食的，是吗？不可以一餐食。那是神的话语，我们就不可以靠一个星期日。但是星期日的确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讲道，一些弟兄姊妹的相交，使我们的灵里面得到满足。所以星期日这个安息，我们今天是守主日，但是昔日以色列民他们的安息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有安息日，有安息年。在那个第十章那个三十一节那里，他们有三样东西是不做的，是吗？他们是不耕种、不买卖，而且呢不追讨。这个不耕种就是指着安息年的时候，他们那个连田地都要休息。其实你发现圣经是一本很有智慧的书，是吗？今天我们才知道要轮耕、捕鱼要休渔期，因为人难捕都很重要。但是早早神就已经教导百姓，他们安息年的时候连有土地都要去休息的。所以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是不做买卖，不耕种，而且是不追讨，即是过去欠债的，到那时候你全部都要让人能够好好地安安稳稳的去过日子。好了，跟着三十二节开始呢，就是讲到另外一样东西，就是他们为了圣殿的奉献而定一些例。其实这些例不是这个地方先定的，根本是摩西五经上就有讲。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三样的实际行动。其实在那个时代，我们如果你记得我们前面所讲的， 其实他们很艰难的。是不是你记不记得第一章我们讲到当尼希米听到那个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是哭泣的是为他祈祷。那在他们修理城墙那段的期间是很艰难的。但在这样的艰难的环境之下第三十二章这里都告诉我们他们仍然是需要在神的殿里面去有奉献。咁喺马拉基书嗰度咧，神都有责备佢哋，话佢哋喺当纳嘅十分之一上边咧系夺取咗神嘅嘢。咁呢个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呢三本书系被掳之后嘅历史书，而撒加利亚书、哈该书同埋马拉基书系被掳之后嘅先知书，所以呢个系同时期嘅。所以当你睇尼希米呢个时候咧，你谂翻系马拉基书，嗰系同时期。你看到是那时候艰难的时候不奉献十分之一应该很理所当然是吗但是先知责备他们你是夺取了神的。那么第五章那个地方就讲到他们当时艰难的情况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他们甚至将自己的儿女都抵押出去了记不记得抵押给那些贵胄所以他们为了他当时的税太重有很多的怨言然后尼希米就带头就是将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帮助他们很多东西是免了。这个就是我们第五章看到。那么第十章呢在这里仍然是强调虽然是艰难的生活里面他仍然强调那个奉献的紧要。那弟兄姊妹不要一听到奉献就想起钱太肤浅了是吗即是很多时候一些基督徒一想到奉献就是想起钱。其实奉献钱是一个最微小的最基本的最简单做到的。或者对一个初信的人奉献是艰难的。因为他未经历过神那种丰富的供应所以他觉得奉献钱自己就少了。但如果你信主信了日子久了你仍然将钱的奉献看得觉得是很艰难呢那你这个熟灵的生命是一定出了问题。很简单我举一个例子。当我的小孩子年幼的时候我要将他手上的糖请我吃是很艰难的。是吗因为他不知道给了你之后他还有没有嘛。他那个年龄他那个想法是那个阶段。但是当他今天二十几岁的时候你说他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你叫他将他所有的东西给我他会很乐意的给。我记得当他们出去读书的因为他们小时候都有一本儿童簿全接嘛。他们就说给我我说给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签得你的名字是吧那他意思就是说他没有用嘛。那么我说你要给我你就提出他们就全部都提出全部转账到我的户口里面。他是聪明的嘛因为他计过条数嘛那几千元算得什么啊是吧那么他都说、哎、其实这都是你的。啱唔啱啊？佢都未做过嘢，边度有几千蚊啊？咁有啲好多细路仔会讲：，嘿，呢个人哋俾我噶嘛，利是话乜嘢？咁我从细话俾听，哇，利是人哋俾你，我冇俾人哋噶，系咪啊？系事实啦嘛，你要让佢知道，所以佢哋从细好清楚个观念。所以当佢走嘅时候，佢哋个个啲簿一全部攞晒出嚟俾我。你睇佢稍微大啲嘅十几岁嘅时候，已经唔同啦。所以我头先就讲。我们可以去奉献少少的金钱那个、是最简单的。你越认识神你会越觉得金钱的奉献是最微不足道而最容易做到的。所以我们每一讲到奉献你就想起钱其实奉献是一个蒙福的路。这样去讲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不是单单钱。奉献我们在下年会都一再听到。罗马书佢讲到将身体献上是全人的奉献这个才是真正在神面前的奉献。不是你奉献几多个钱你多多的钱奉献而不将自己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你那个奉献对神的眼中来讲多几粒糖神根本不需要是吗神要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十一这个奉献不是律法来的完全是一种甘心乐意的。如果你变成一种律法呢你会觉得好惨。如果是甘心乐意呢你好快乐。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好没有办法去查考什么时候开始。但我们知道在律法时代之前啲百姓就好甘心乐意存住感恩的心去到神的面前去献上。 咁喺32節到37節呢个地方咧，佢唔系单单讲到十一奉献咁简单。喺32節嗰度一开始点讲咧？佢话我们又为自己定例，每年各人捐银一舍克勒三分之一，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即系为咗圣殿入边嘅使用吓。咁啊，按住以色列人佢哋嘅律法咧，男丁20歲以上咧，不论贫富，佢哋系需要献上一啲嘅赎价啲付出嘅吓。咁呢个系要奉俾耶和华嘅，呢个系喺出埃及记嗰度讲嘅。咁嗰阵时系半舍克勒嘅啫，即系20歲以上嘅男丁咧系半个舍克勒，系奉俾耶和华作为会幕嘅使用。但系咧到后期咧，到约阿斯当政嘅时候咧，圣殿已经取代咗会幕噶啦。咁一次过呢个奉献咧，佢喺约阿斯呢个时候佢就有变更嘅，佢就变成每年啊要交咗去圣殿嗰个维修各样嘅用途啊，系佢哋自己自动献上嘅。点解咧？因为佢哋想尽快恢复嗰个圣殿嘅敬拜，所以佢哋系每一年同以前就唔同啦。而且从呢段嘅经文嘅记载，佢哋唔单单系捐一啲银吓，而且你睇下佢系仲要一啲嘅柴，因为你嘅圣殿啊系唔可以停止献祭，嗰个火系一路喺度啊需要嘅供应嘅嗰个柴。咁嗰个柴系点样样咧？就唔系话边个去抽签嘅，即系人人都有份，即系唔系话有啲人你知我哋教会就好好样嘢，你都知道系好简单嘅，有啲嘅大嘅公会大啲教会咧。你看到他们每一个星期日献花啊献乜啊献乜啊都要登得好出来。那么有一个名字在那里。如果我们献柴都有一个名字，大家会抢住的，是不是？那么有些人想奉，哇他的花靓一点，300元一扎的，这个50元一扎，那都是300元的靓一点，是不是？但他当时的献柴就不是。人人都有机会，人人都有份，就不是特定某一类的人可以去献。所以他们除了这些银啊、柴，他们你看这段的圣经，他们还献很多的东西，献一些的初熟的土产，献一些的果子，献一些的头生的牛羊，头生的自己的长子，然后那些初熟的猜成面、新酒等等。这个这一段呢，他就讲了很多这些东西，然后就是献上全部在神的面前。但这个所有的献上意思就是他要将最好的那些初熟的头生的就是最好的。所以如果你奉献，你不是奉献最好的，不是出自甘心乐意的，那个奉献是没什么意义的，没什么意义的。我们很好，我们奉献全部，你又不知道哪个奉献哪多，是不是？包括全部 除了那一两个是负责数钱、点钱，我总之是记账那些，是没人知道的。为什么？神知道就够了。因为我们不需要去比较，神比每一个人的是不一样。但圣经讲了一句说话，多比的就多取嘛，是不是？所以按住我们的自己的力量去献给神就得了，所以不需要去比较的，完全不需要，又不需要觉得我献得多威风啲，我献得少自卑啲，这个是你自己轻看自己。神从来都不是这样去看的，神完全看我们的是不是甘心乐意，是不是尽我们的努力。所以我们要将最好的献给神。除了以上的奉献之外呢，下低又讲到啦，有十分之一咧系37節嗰度讲，因为中间嗰啲各样嘅系佢讲咗好清楚，我哋就唔去讲啦。佢第37節个下半节，佢就话有十分之一系俾利未人嘅，因为佢哋分土地嘅时候，利未人系冇嘢噶吓，佢哋冇嘅，佢哋系分散住喺各个支派入边，然后供应佢哋。其实咧，因为佢哋肯喺服侍神拣圣殿入边做服侍工作噶。其实神一个你认识神的人，你就知道神从来都没有亏待那些服侍他的人。反而我们认真去想的时候，很多时候只有服侍神的人亏欠了神。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这段的时候，我们给我们一自己一个提醒，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去尽我们的去努力，我们好好地去服侍神，这个是很重要。你好好地去服侍神，神从来都没有亏待。在马拉基书那里，如果讲到奉献，很多人就用马拉基书三章八节到十二节那段的经文作为，所以很多人听到说、又要叫我十一奉献了。弟兄姊妹，其实如果你看到尼希米记这里，你就发现是不止十分之一的，是不止的。不过我们不止晒去这样，即是告诉你是一定是超过，因为马拉基书讲到那个十分之一是当然的、基本的、合理的，但这个之外是还有另外其他的。所以我们去看到马拉基书那里所讲的，给我们提醒一样，就是当献的十分之一，你就自然想到是钱。但我刚才讲到奉献是一条蒙福之路。我记得有一本书，我应该跟你们讲过，那本书的书名是一个牧师写的，他是用其实是很多个短篇，不过其中一篇呢，他用这一篇的名字作为书名。那篇的书的书名就叫做《穷得只是剩下钱》，听我讲是吗？穷得只是剩下钱。那我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就想，我就说富得呢，即是富得来，只是没有钱，这两样你要哪样？明白这句话？那本书叫做《穷得只是剩下钱》，即是什么都没了，只是钱。那我就到那天再想，如果我很富裕，富裕到一个地步只是没有钱，弟兄姊妹，这两样你要选哪样？你又最好两样都有啊。穷得只下钱的时候就真的很可怜。你想想，当你又没了健康，没了亲情，没了家庭，百无啊就是有钱，这个就是穷得只是剩下钱的意思啊。百无只是有钱，连你胃口都没了，钱都没用了，是不是？但如果我们富得只是没钱，有亲情，有温暖，有胃口，有好的睡眠，有平安，有喜乐，只是没钱，这个钱有没有用啊？没什么用处，是吧？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奉献在神的面前那个蒙福的呢，如果我们每一次讲到十一奉献，你就想到是钱呢，我说有一天神让你穷得只是剩下钱的时候，你很惨啊。不如我们在神的面前去学习，神啊，我宁愿一无所有，在金钱上面，物质上面，这个不容易啊，因为这个是一个物质时代嘛。在你面前样样丰富，物质缺乏，如果我从出世就缺乏，到我死那天都缺乏，都是一百年，如果可以活一百岁，是吗？所以你要的丰富是哪一方面，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好好地去思想的。所以当我们看到马拉基书三章十节那里讲得这么清楚的时候，就说他们夺取了神的物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去想想罗马书那里所讲，我们对照一起去，就会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我刚才一开始讲，一个初信的人或者会觉得献金钱是很难的，但一个信主很耐的，如果你的生命是有成长，你不会觉得是困难。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这样的见证，有一个弟兄呢，因为他两父子相依为命的，妈妈很早就过身，只有一个仔，咁啊各有性格，就渐渐就不和啦，不和就分开住啦。你知和都可以分开住噶嘛，何况不和系咪啊？咁啊就个仔同爸爸就各自为政，由小来往，你知男性嘅朋友关系不嬲都系彼此比较疏远嘅。咁呢两父子系好自然嘅，两个男士嘛，即系两母女可能好好得倾。两父子就真系要睇情形，系咪？咁呢个弟兄咧，佢就同爸爸嘅关系就真系好差。咁啊，信主啦，等等呢个整个个过程入边，佢同爸爸，佢道理上面佢知道应该孝顺父母吓，但喺实质上边就系两父子系处唔嚟。但后来佢自己蒙召去做传道。他自己在神的面前，他看到神有恩典，即是他这个奉献不是单单奉献的钱的问题，他整个人去奉献的时候，他后来的见证我就是很记得他说一句说话，他说自从我将自己完全交给神的手上，让神去掌管的时候， 佢话神赐福俾我。佢点讲？佢话我咧就得翻个爸爸，即系得翻嚟，因为以前两个不相往来啦嘛，已经两个关系恶劣。我爸爸又得翻个仔，呢、这个就系佢喺神面前蒙福，神冇让佢盆满钵满，系咪啊？所以你睇系边一种嘅福？神嘅赐福系多方面嘅。但好多时候我哋睇到呢啲经文嘅时候，睇到奉献嘅经文嘅时候，我哋好自然就想到啊，好似我哋下年会嘅时候，杨宝明先生讲到嗰、那个月饼越俾越有嘅时候，就有人就谂到啊，越俾越有啊，咁我就再俾多啲。佢问我咁样有冇问题？我话呢、这个唔系信心，呢、这个系贪心，系咪啊？即系嗰个动机就系唔啱啦。咁呢个系一个讲到一个奉献嘅人，佢喺神面前嗰个蒙嘅福，呢、这个唔系金钱可以买嚟噶，系咪？啲父子嘅关系真系唔系金钱可以买嘛，乃系神自己嘅工作。神唔单改变佢，都要改变佢爸爸先得噶嘛。你知有时你愿意改变，对方唔愿意改变，神自己嘅工作，佢喺神嘅面前蒙福。呢、这个我哋睇到系一个奉献嘅人嘅蒙福之道。咁另外呢有一个见证，这个就是发生在印度的。当我看到这篇见证的时候，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它在印度呢，它耐不耐会有一些蝗灾，好像我们中国北方很多时候会有一些蝗虫的灾害。在蝗灾的时候，一个印度的基督徒它做一个这样的见证。它说当那些成群的蝗虫在他们的田的隔离，就是它邻舍吓，即系农田嗰啲隔篱嘅人喺嗰度吞食佢嗰啲嘅农作物嘅时候咧，佢嗰种嘅恐慌。但系当佢同隔篱嗰个人嘅农产地嘅嗰啲谷物被蝗虫食晒嘅时候，蝗虫就停止喺嗰度，冇飞到佢哋嘅田入边。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神的作为，难道那个蝗虫会识分咩？是不是？即是神的作为。他说他都觉得很诧异，为什么蝗虫吃得这么凶狠，这么短的时间可以将农作物吃完，但是他那边的农作物是没有受到伤害。后来他自己去回想，当他这样去看到的时候，他就想起马拉基书这里所讲的。我哋睇一睇马拉基书好嘛？你睇马拉基书第三章，系最后一卷嘅。我哋不如从第十节开始读啊！我哋读到十二节。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用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弟兄姊妹，这个印度的基督徒呢，他是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他想起这一段的经文。真是当他遵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他甘心乐意去献上的时候，神真是为他的田地斥责蝗虫，以至蝗虫不会伤害他的农产品。他不是因为希望蝗虫不要来吃他的农产品，所以他去奉献，你明白吗？很多时候今天我们基督徒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都可以看到、哦、神都应许我们试试他了嘛，是吗？第十节那里说、啊、你们将 当那嘅十分一传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呢个系神应许，我哋常都话，我哋系唔可以试探神。呢个神容许我哋，但系你睇到个真心甘心乐意奉献俾神嘅，佢唔系因为要试试神，所以佢去奉献。但因为佢奉献咗之后，佢回头嚟回想嘅时候，佢睇到神嘅作为系极其奇妙。这个就是这个印度这个基督徒，如果他事先是怕有蝗虫以至于去奉献神，我奉献啊，你照你的话去行啊，神就不会悦纳他这个，因为这个是什么交换的，他是不知不觉去行了神的话语，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回头一望，神你真是很伟大，连蝗虫不是一只只飞来的，蝗虫是成群成群的，连蝗虫都会听命于你，而且一起听，一点都不混乱，是吗？这个就是神悦纳，神为他斥责蝗虫，不会伤害他农作物。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你的脑里面第一时间想的就是金钱的时候，这个真的在生命上面是很肤浅。我们需要尽心，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明白神不缺我们这些奉献的，一点都不缺。正如我说，我的小孩小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缺他那粒糖，是不是？当他十几岁，我都不缺他那几千元。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是不是将加倍的给他？我不是因为，因为你给我，所以我给你加倍，我绝对不是因为这样。不过当你看到他这样做的时候，你是很欣慰，因为啊，他很乐意。我都有提到，哇，你可以转成美金带走啊。他不用了，你都已经回了美金给我们了，是吗？我们的神比地上的父母周到千万倍，他怎会不给我们预备，然后要让你很好辛苦行。所以弟兄姊妹，神要的是一个奉献的全人，不是某一部分。所以我们真正的奉献是从我们的心做起。我常常都会思想一下，到底我今天在神面前的奉献是属于哪一类的。当然到今天我已经觉得真的钱的奉献是最简单的，我不知道你自己的体会，但是时间的奉献不是最容易的。我有时自己都想，即我们会很自然的，钱而已，少用一点就可以，是吧？我们又不缺这些东西。时间，我想为什么时间？时间就是生命嘛，是吧？我们的生命就是时间砌成的嘛，即要将我们的生命给神任意去用呢，不是容易的，是吧？我相信我们这里信主来的熟灵生命成熟一点的，可能叫你十一奉献十二奉献都不是很困难，看到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叫你大笔的奉献也都不是太难，如果你经济能力去根本就不难，因为你用不完嘛，是吧？但是如果叫你每一天将这个时间去亲近神，献上给神，难不难啊？很难的，因为有时都不是我不肯，的确的，我有时都说我们今天将我们的生命卖给老板嘛，是吧？他出粮给你的，你的生命就属于他的嘛。按正常他比你早点放工，你就可以有自己的时间，但现在不是这样的时代嘛，有时身不由己。所以你发现要将自己的心，将自己的生命给神去任意用呢，比起奉献那几个钱，哪个难啊？现在你听我这样讲，你就会觉得钱不是难，是吧？是很容易做到，将你的生命，将你的时间奉献给神，让神掌管，让神做主，难很多。有时我们会说我们将我们的财干奉献，财干奉献都比时间奉献容易一点，因为有时这个财干又可以令到我们有些飘飘然的，是吗？所以如果我们的才干不是对准主去服侍主，是要得人的赞赏，你那个才干的献上都不蒙神的悦纳，不被计算，你白献了， 你只是满足了自己那种的飘飘然。所以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去奉献的时候，无论我们奉献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干、我们的时间，我不知道你是奉献哪一部分，但神要的是全人的。当是全人的奉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金钱是属神的，是你的生命、你的时间是属神的，你的财干是属神的。所以你不可以告诉神某一部分我奉献给你，这个就是罗马书提醒我们的，是一个全人的奉献。没有我们人生里面哪一部分是属于我掌管的，时间是我掌管的，不得的，是整个全人。神要的是这一种的奉献。所以当我们今天去看这个尼希米记这个第十章，讲到他们要制定这个奉献的时候，你发现他们会献上很多的东西，物质的等等。但是我们引申去看到，这些只是一些外在的当时的例，而我们活在今天的时候，神连将他的独生子都给了我们的了，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是要属于自己的，是没有的。所以尼希米记这个地方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反省，而且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如果按住整个人的奉献，当然这个是需要去学习的，是需要去训练的，不是一下就做得到的，是一步一步做，是吗？你最初的奉献，无论你时间，你日日去亲近神，你自己的立志，都是一步一步这样 去学的。所以 我记得以前我自己在培养那些自己的 小孩子也好，培养教会那些小朋友也好，我都会提醒那些主日学的校长，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说你要同小朋友报告的，利是要拿出来奉献的。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我就是一直都是这样。所以 我自己的小孩子成长，他就会觉得他也是这个观念，钱就好易，我叫他日日灵修就真的很难，真的。我就有问他你有奉献，他当然有了，他答得很响，当然有了。有时问他你今天有灵修啊？有读经的，即是没有灵修。因为我说你怎么睡啊？他说读经就易的，是吗？读经就易嘛，逐个字逐个字读读读读读读读完了就读完了。灵修是需要静下来的嘛，所以有时候问他灵修没有，可以说有又可以说没，即是你用什么程度读经叫做，总之你摸了圣经叫做灵修，是吗？他都会觉得要将时间给神是比较难。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难，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学习将我们所有的献给神，从容易的学起。如果容易的你都做不到，那而话你可以很全然的很安静在神的面前去默想神，去亲近神。我不敢说你自欺，但至少你是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奉献，是吗？所以我们从容易的去学起，将我们整个的人是献给神。因为神是应许我们，不是单单我们奉献金钱，他才将天上的仓库向我们敞开。这个仓库不是单单物质的，单单钱，是吗？如果真的是钱就砸死我们的了。这个就是倾福与我们，就是各样的福。很多时候我告诉弟兄姊妹，神要赐福给一个人呢，是有很多的途径，很多的方法，是吗？不是单一个 one way， 只是金钱给你。不过这个是因为我们最肤浅，是最容易体察得到，最容易量度得到的。有些福是不容易量度。神让你有好的胃口，好的睡眠啊！我相信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很羡慕的，是吗？当你自己吃不下，当你自己睡不着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些钱算得什么啊？我以前认识得一些老人家很有钱的上海人，我就见到那种失眠的痛苦，他们就心，他们都是基督徒，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失眠，即是这个有时不明白，我都不知道忧虑什么，但他们就是失眠。那么日头就有人陪他，夜晚他就睡不着，有钱有什么用，几痛苦。所以对于这种人来讲，神的赐福不再是金钱了。可能对一个很贫穷的人，对于柬埔寨的人，可能啲物质嘅神嘅赐福系好令人向往嘅，但系对一啲 已经很丰富的人，他向往的已经不是那个层次了，他是要在神的面前啊，如果能够有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吃得饱睡得足，这个就是最大的福。不同的年龄你要求的福是不同的，都好像我今天这样的年龄，有时我们以前就笑我爸爸，就觉得这些健康的东西有什么好看啊，是不是？但到今天我们有时自己兄弟姐妹谈的，我们就会笑，哎，未到这个年龄就不明白他们那时候会看一些健康节目，但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看健康节目了嘛，以前不是嘛，以前我们父母那辈是到年纪大才看的嘛，是不是？即又会很紧张，但现在因为资讯发达了，知道健康很重要，所以现在年轻人都开始重要，但我们就知道是不同的阶段你期望神的祝福是不同的。但我们要记得，就是当你全人是属于神的，神的倾福就是全备的，你明白吗？神的赐福是全备的，不是单一某方面的。你说我是很缺少金钱，你就很渴望神赐你很多的金钱，神不赐你金钱，赐你健康，不用看医生，不用钱，是吗？所以神赐福，神很智慧的，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你只是看到你目前的需要，神知道你需要什么，祂的赐福方法是最好的，不是你想要的那个福是最好的，你想要的未必是最好。所以让我们去学习将我们整个的人奉献给神。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一个年轻人，他来我家，他跟我聊天，以前我家住在市区，就我们家门是敞开的，很多人都可以来，加上小孩子的朋友，这个年轻人有一次他就跟我聊天，其实他是一间很大的教会里面聚会的，他说神真的很奇妙，你知道很少年轻人会跟一个传道人主动去谈这件事。我说什么事啊？他说呢，因为我知道 他去聚会的教会不是属于他的教会，只不过因为其他的原因，语言的问题，他就去了这个大教会聚会，所以他就是主要崇拜的人，崇拜完就走，没有参与任何的事。但他有一天 他听到，其实这个道不是那天才听到，其实一直都有讲，不过他那天有一个很深的感动。他说今天牧师呢，即是他那天讲，就是他感动那天，他说牧师讲哪道呢，就讲到教会的需要，就是牧师讲，即是不要看到他们人多势众就以为他们很富裕，其实他说教会有很多需要的，即是鼓励弟兄姊妹奉献。咁佢就觉得自己有一个感动，就觉得佢都应该去遵行十一奉献，因为即系冇啦，以前有奉献冇十，即系冇尽到呢个最起码嘅一个情形。咁佢讲，佢话你知唔知我每一个月系代代清嘅？呢个年轻人嗰时佢三十零岁，个个月系代代清嘅。我相信我哋中间都有好多咁嘅年轻人啦，个个月代代清嘅。咁所以，但系佢又有咁喺神面前，佢自己有呢一个嘅感动，就有呢个嘅决心，佢要为呢间教会献上，因为佢都觉得虽然佢唔系呢间教会嘅会友，但系佢喺呢个地方长时期喺呢个地方崇拜，佢就开始做呢个奉献。咁佢同我分享嘅时候，已经系过咗一段日子，佢先要有得分享嘛。如果呢头讲嗰头讲，嗰头同我讲真未发生，即系经过几个月之后，佢先至同我讲神点奇妙呢，佢话我而家仍然代代清，但系佢就点啊？咁即系我多咗十分一咯，系咪啊？佢要表达系乜嘢呢？我就话系，我明白你冇因为冇十分一有剩钱。你而家亦都冇因为你十分一奉献钱唔够，系咪？就咁简单。佢系啦，我就讲神咁奇妙，起码佢经验咗一样嘢。佢我又唔知边度地方悭翻嚟噶。我哋中有好多年轻人，你嘅钱用喺边你又唔知道，系咪？佢就系咁啦。佢以前我啲代代清用喺边我又唔知道，但而家我有遵行咗十分一奉献，我仍然代代清，咁即系已经多咗啦。哇！你继续行吧。即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纯真的一个青年人，即是起码他感受到一样东西，当他要去踏出这一步的时候，他过去都没有遵行，一定他会有这个挣扎的嘛。我代代清，如果奉献十分一，真的不够，是不是？ 但佢几个月之后，佢嘅反应就系、佢一样系大大清冇唔够。弟兄姊妹，呢个系佢初步开始去学，佢就经验到神嘅上，神冇敞开窗户让佢无处可用，佢仍然大大清。我话你慢慢行呢条路，系咪？呢个就系佢自己一步一步去操练自己对神嗰个嘅依靠，对神嗰种嘅信心。至少佢知道佢唔会缺乏啦嘛，系咪？佢好清楚呢样，佢唔会缺乏，佢冇因为咁样佢好似要死悭死。但系你知道我哋有时有啲嘅目标嘅时候，有啲细路仔，我记得以前我识个少年人，为咗要买电脑咧，哇悭到咧，又去麦当劳打工又乜嘢？我话咁你买咗个电脑，书读差咗，个电脑又做咩用啊？系咪？即系有时我哋嘅脑唔识得去谂下，谂得唔好。我哋去体验神嘅信实，唔系一步登天你就可以明白咗神喺你身上边点样样去操练你，点样样去训练。你系一步一步去训练。咁呢个青年人，佢咁样去同我分享嘅时候，我好欣赏佢。话好啊，起码你踏出咗呢一步嘛。你以前唔敢奉献系因为惊唔够嘛，代代清嘛。我而家你试咗啦，冇唔够啊。是不是？哇，神的供应是足够的。神的供应是足够的。神没有说应许我们让你大富大贵，神没有这样应许。神的应许是我们足够。你有没有不足够啊？如果你有不足够，你去告诉神听，你不要告诉人听，人帮不到你什么的。告诉神听。让神给智慧你。是不是我们不懂处理金钱呢？要话我哋真系唔够，咁啊神帮神用乌鸦单俾我哋又好，耶和华以立必有预备又好，我哋唔知道。有时神俾我哋系好，俾我哋系好丰富嘅，系因为我哋冇依靠神，我哋唔识得用，用得乱七八糟嘅。有啲人好识得去运用嘅，有啲人唔识运用嘅，系咪？即系我哋可以去到神嘅面前求神教导我哋。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遵从神的话。所以当这班人他们决心要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他真的有实际的行动。他们在婚姻上面在当时的情形是不容易的，但他们立志去行，他们要好好地去遵守安息日，去亲近神，全民一起享受安息，然后他们学习将自己最好的献给神。所以我们刚才那首诗歌，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要怎样去爱神。你是用什么方法去表达你爱神？你说我奉献多一点就是爱神，你奉献多一点不亲近神有什么用啊？是不是？所以爱神是全面的，不是分部分的。但是我们可以分部分去学习，一样一样，越学越尽心，越学越明白。当我向神敞开的时候，神也都向我们敞开。当我们向神是关闭的时候，你只开一个罅给神，那神就从那个罅给少少东西你咯，是不是？你将个门打开的时候，神就一个大门丰丰富富的供应你咯。那这样东西是你要去读圣经，你自己去实践，然后你才可以去体会神的丰富。你以后不要再听到这些奉献呢就打冷震，又讲钱，钱是最没有用的一样东西，是吗？我们今天求神赐我们的丰富是整个灵命里面的丰富，那你就会发现、原来所有的东西你看来不是那么重要了。当你懂得分辨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我很多时候都会，我有五个兄弟姊妹，我成日都讲，我从来都冇缺钱用，但佢哋会觉得我系最冇嘅，的确系最冇嘛。佢哋都做生意嘅，我就我从来冇缺，系你哋缺，成日都要问我，系咪？因为佢知道我哋呢啲人嘅钱系好实际嘅，佢哋嗰啲钱系好虚无嘅。点解啊？喺生意上边啊嘛，我就劝我个哥哥，我话你10个桶得8个盖。我是10个桶12个盖的， 即係佢哋就係冚嚟冚去噶嘛，想賺更多，咪成日都喺度好憂愁啦。咁賺咁多有咩用啊？又冇時間使。卡耐基係咪講過一句説話？如果我哋臨死之前，我哋剩翻好多嘅財產，佢話呢個係個恥辱嚟嘅。弟兄姊妹，你有冇諗過呢句説話？如果我哋到有一日離開呢個世界，我哋留翻好多嘅金錢，留翻好多嘅物質，佢話呢個係恥辱嚟嘅。呢啲嘢係要用嘅，別人有用，你用唔得就俾別人用。呢、這個就係聖經教導我哋嘅，唔好樣樣嘢都擁有，擁有擺喺度唔用就係跨嚟機講嘅。當你死嘅時候，哇！你擁有咁多，佢話呢個係個恥辱。所以求神教導我哋點樣將自己全然嘅奉獻俾主。我哋一齊低頭祈禱。天父，求你幫助我哋，我哋真係好多時候唔捨得將自己嘅生命完完全全嘅交喺主嘅手上邊，讓主做主。以致我们很多时候活在忧虑受烦里面，主啊，你教导我们全然的摆上，你就向我们全然的负责，教导我们学习去思想怎么样爱你更深更真。主，求你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立志，甚至好像昔日以色列人他们签名立志要去遵行你的话。主啊，求你操练我们好好地进行你的话，以致我们亲眼见到你的信实，你的丰富。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